请坐。
大家平安。我是吴立峰啊，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与神和好啊，经文是马可福音啊第15章和16章，是马可福音的最后两章，见证了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埋葬和复活。这两章经文可以说是马可福音的这个高潮啊，大结局。愿神使用今天的正道啊，成为大家的祝福。我是一个性格比较温和的人，我一生都在极力避免各种冲突，我也去乐于帮助别人去调解，以至于我太太她就是说我，她说我就是一个和稀泥的，总喜欢去跟别人和稀泥，但是我人生的阅历这个随着越来越丰富呢，我就意识到人生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我就打一个比方就是已婚的人这个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就是家庭里面这个婆媳关系这个是一大难题这个婆婆和媳妇拿出来可能都是这个行事为人是众人面前的典范但是呢这个这么好的婆媳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磕磕碰碰这个会带来很多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这些冲突又没有办法和解然后怨气就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会爆发出来，让别人就是非常惊讶，说是这么模范的媳妇和婆婆竟然也会充满矛盾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的人际关系的一个挑战除了这个婆媳关系，我们知道这个夫妻关系也是一大难题不然的话教会也不会花那么大的精力来搞这些这个夫妻关系的一些培训。另外我们在工作的场合，这个同事之间关系，因为这个利益不同，所以造成很多矛盾。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同工之间因为意见的这个不同不合造成很多的这种伤害以至于都无法饶恕，无法和好这就在我们这个人生道路上留下一个又一个的缺憾我信主之后呢，我就认识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些裂痕的根源是在于我们与神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破裂与神和好呢，实际上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之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在人生中没有跟神和好的话，那我们人生就是虚空的虚空如果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能够与神和好这样我们的人生就会可以点石成金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就是讲到这个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提供了与神和好的这样一个答案，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帮我们打通了与神和好的这样一个道路进而能够帮助我们在与神和好的基础上可以与人来和好但是如何能够活出一个与神和好的一个生命呢？而且与神和好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什么拦阻呢？如何与人和好呢？实际上这些很多细节都是我们需要来理解来操练，就神求神使用今天的信息可以成为众人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主，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实在是你的恩典，因为你定义要爱我们，主啊，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主啊，因为你对我们不离不弃，即便我们悖逆我们离弃你，但是你的爱一直没有离开我们，你借着主耶稣基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能够把我们可以挽回回来，主啊，让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信靠他，可以重新站立在你的面前，可以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下面这个讲道信息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你宝贵的话语中能够与你相遇，能够与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相遇。主啊，让我们因着生命与他相遇，我们生命就可以不再一样。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就是与人和好，不做局外人，要信靠主耶稣，践行大使命。与神和好，不做局外人，要信靠主耶稣，践行大使命。大纲呢，可以根据经文可以分成三点第一呢，是我们不做局外人就包括权柄和吃瓜群众我们待会儿从经文里头可以看出来。第二呢，我们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复活的主。 第三呢，要践行大使命，就是要与主同工啊，做福音的使者。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哈，就是我们不做与神和好的局外人。在耶稣基督到来以前，我们都是与神和好的局外人。自从我们始祖这个犯罪堕落以后啊，我们都与神隔绝，我们心里实际上都是与神为敌，我们都是神的敌人哈。但是耶稣基督的到来呢，尤其是他的受死、他的埋葬和他的复活，在这个过程中哈，如圣经所说，有很多人跌倒，但也有一些人兴起，就显露出人心中的本相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经文哈，能够帮助我们来反思，就是各式各样的人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他们内心的本相啊，能够帮助我们可以学习如何能够与神和好啊，能够与神的和好有份。我们先来读这个经文，《马可福音》15章1到15节。这个经文的字体比较小，因为很多。如果大家看不清，就把圣经打开哈。这个我们一起来读。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借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诉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与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借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你们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我们知道，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那个宗教审判的机器就开动起来哈，因为找不到耶稣的罪名，这个大祭司呢就亲自出马，让耶稣承认他是这个神的儿子基督，他以此就定了耶稣的这个亵渎神的罪哈。要处死耶稣。我们这段经文一开始就是一到早晨之后呢，这些人呢，宗教领袖就聚集起来，然后呢，他们就决定要把耶稣捆绑啊，借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是当时这个罗马的这个总督哈，在经文中又叫巡抚，就是当时这个犹太人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哈，他们虽然可以宗教上可以定罪，但是他们没有处死人的权利啊，所以他们要把这个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让比拉多来定他的死罪哈。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当耶稣被借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的罪名已经改了啊，从神的儿子基督改成了这个犹太人的王，啊，是因为他们要诬告耶稣是蛊惑百姓啊，要这个反抗罗马人的统治，他们以此来试图说服比拉多。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他是拥有这个至高的权柄的哈。这个，但是他选择放下自己的权柄，而这里面的这个领袖们哈，他们神赋予他们有限的权柄，他们却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权柄使用到极限哈，来这个站在耶稣的对立面，来与神为敌。我们先来看这个宗教领袖们哈，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啊，他们本来应该是与神和好的局内人，但是呢，因为耶稣他在犹太人中的这个人气哈越来越高。就成为这个宗教领袖们，他们这个就威胁到他们的声望和地位哈，所以呢，他们就对耶稣心生嫉妒，因为这个嫉妒哈，他们就联合起来，要挑战真正的权柄，耶稣的儿子，也就是神的儿子，犹太人的王，要把耶稣来处死哈。政治领袖在这里面是这个比拉多哈，他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啊，但是呢，他为了顺服民意哈，他要叫众人喜悦。所以他宁愿释放那个有罪该死的这个巴拉巴啊，如果大家看那个马太福音，尤其是英文的有些译本里面，我们能看到巴拉巴的名字也是耶稣哈，所以说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 这个巴拉巴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父亲的儿子啊，实际上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天父的儿子，所以这里面是有一很鲜明的对比在里面，就是人间的权柄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宁愿选择这个释放那个有罪的啊，而这个要处死这个没有罪的，而且是至高的这个权柄，所以他就变成了这个滥用权柄是非不分的这个民意代表。我们知道这个一切人间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都要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都要向神来负责来交账的。在这里的这个这些权柄当权者，他们无论是宗教领袖还是这个政治领袖，他们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们都是知法犯法，为要得人前的荣耀啊，而不要这个讨神的喜悦啊，甚至要与神为敌。而神虽然借着他们来成就了这个救恩啊，但是呢他们要为他们自己所做的负责啊。如果大家仔细看经文的时候，尤其是其他福音书中的平行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实际上在他们要滥用权柄的时候，耶稣是对他们有提出警告，他们是要承担这个后果的。所以说这个如果与神不和好啊，是有后果的，是有要后果承担。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我每个人都是有从神赋予的权柄，或大或小我们都有的。我们是否是敬畏神来忠心的使用这些权柄呢？还是我们被这些权柄所迷惑，就像这里面的领袖们一样，我们选择站在神的对立面来与神为敌呢？这是我们值得每个人来反思的。所以我也想借此来挑战这个在座的各位，包括网络上，我们是否你是否是凡事是自己做主，凭着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轻看了为你舍命的耶稣基督，而成为与神和好的局外人呢？还是你愿意谦卑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啊，认识到自己的需要，愿意放下自己的这个有限的权柄来让主做主啊，来成为与神和好的这个局内人？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来反思的。我们即便是已经信主的人，我们也要来考虑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我们是不是说我们认信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是不是的。所以我们在跟神的关系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无论是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我们都不要做局外人。我们再来看这个接下来这段经文，就是第二类的局外人啊。前面讲到了领袖，这里面讲的是这个吃瓜群众。吃瓜群众是这个近些年网络上的一个用语，实际上我也是最近发现这个词越来越多，我也学了一下。这个它的意思就是指这个事不关己的这个旁观者，他们喜欢看热闹，而且他们凡事都喜欢娱乐化。这个我们在看到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涌现出很多吃瓜群众。我们一起来读经文，这个我们这两段经文一起读，我还引用了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的一段平行经文。先读马可福音15章16到32节。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又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了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笑他。我们读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从经文里面能看到，在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中，他的身边涌现出四类这个吃瓜群众。 第一类是那个罗马的兵丁哈，因为这个耶稣的罪状是犹太人的王哈，他们就把那个耶稣给装扮成这个王的打扮啊，来戏弄他，是一个非常荒诞的场面哈。这个，第二类人呢是路过的人，他们辱骂耶稣说他救了，不对，他是说你这拆毁圣殿啊，这个3日要建造起来啊，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个他们显然是听过耶稣讲道哈，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领会。实际上，耶稣被钉十字架哈，就是在拆毁这个旧的圣殿啊，因为耶稣的身体就是这个殿。然后呢，他3日内又建造起来，是指他的复活。所以为了完成这个使命哈，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不能下来啊，所以他要在十字架上面。然后第三类人呢是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也嘲弄耶稣，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你就信了。所以他字里行间里面，我们能看到他流露出一种这种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一种得意哈。他们显然知道耶稣他行神迹救了很多人，但是他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因耶稣他所行的神迹所证实他的身份啊，就是这个基督的身份。实际上，他耶稣他是为了完成对我们的拯救，对别人的拯救，他此刻他就不能救自己，他就是要舍弃他的命，他不能救自己，而是为了来救我们，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最令人不理解的哈，是这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一个强盗哈。他自己已经命在旦夕了哈，但他也是来讥笑耶稣。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他竟然自己他见了棺材都不掉泪啊！哎，他已经给钉在十字架上了哈。这个他还有心情来讥笑耶稣哈。这个我觉得就是看到这儿就有这类这个吃瓜群众是这个吃瓜群众的极致哈，已经到了这个娱乐至死的有这样一种精神。非常可惜的是哈，这些这个吃瓜群众，他们并不觉得这个钉十字架上的耶稣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没有一个人认出耶稣的身份哈，就是耶稣实际上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啊，这个救主。他们更不知道耶稣所做的就是关系到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与神和好。但这里面有一个例外哈，就是这个平行经文路加福音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另外一个被钉的强盗。这个强盗他在自己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他竟然认出这个同钉十字架的耶稣是自己所需要的救主。然后他就把握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哈，然后做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因此成为与神和好的局内人哈。他做几件事情呢？第一呢，首先他认识到这个自己的需要啊，他说这个他因罪而受死刑是应当的啊，这个。所以他认识到他自己有这样一种需要哈。第二呢，他承认了耶稣的身份啊，他说他并没有罪哈，耶稣以这个无罪的这个之身，他代人受死哈。这个日后呢，而且会以这种君王的这个身份能够降临。所以他讲到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所以他这个承认了耶稣的身份。第三点呢，他有这个呼求耶稣的拯救哈，这个他求耶稣到时候可以来纪念他。而且他这个时候也是立时哈就得到这个耶稣的回应，就是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他还拯救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在众人眼中觉得都是无法拯救的人，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人生已经走上尽头的一个人，却在这个生命中这个最后一刻哈，这个能够领受这个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啊。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也并不比这个钉在这个十字架那个强盗好到哪儿去啊！我们从出生以来啊，我们心中就没有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很任性，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在得罪神，我们都活在神的这个震怒之下，走向灭亡啊！不管你有没有觉察得到哈，实际上我们是活在这个神的愤怒之下，所以我们就是如这个强盗所言啊，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的，所以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识到我们这个生命的本相，就愿意来效法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悔改的强盗，让我们可以怀着敬畏的心来悔改，来接受这个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份， 来寻求耶稣的这个拯救。如果我们对自己多做一些反省，我们也会，就会觉得这个人实际上是非常可笑的，也非常可怜。当这个坏的事情没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这个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当这个坏的事情临到别人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又习惯以一种局外人的这种姿态来品头论足啊，来评论是非，自以为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在中国这个新冠疫情也爆发，这个造成西安的封城。西安封城的过程中，我们就看到就曝光了一个这个西安的一个吃瓜群众一个网友，他在2年前在这个武汉封城的时候，他发表了很多这个不负责任的言论，结果呢，在这个以前他是攻击别人，结果现在在西安封城的时候啊，这个他反而他被其他的这个吃瓜群众所耻笑，这个早知当日何必相呃，早知这个今日何必当初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反思的，我们是不是有来做这个局外人，与神和好的局外人，还是我们要当机立断来把握机会啊？这个。在耶稣那个年代呢，实际上也发生过很多灾祸啊。当时这个发生灾祸的时候，就有人来问耶稣，他说：“这个有人受难的话，到底是谁的罪啊？是谁的罪更大吗？遭灾的人的罪更大吗？”这也是典型的局外人的一种姿态啊，就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在开始品头论足啊，这个谁是谁非。当时耶稣呢就教训来问这个他问题的人，他说啊。他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局内人的心态啊！就是说，神还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当这些这个坏事或者灾难还没有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看到之后呢，我们要以局内人的心态，我们要悔改啊！趁着还有机会，我们要悔改。然后呢，我们要这个成为与神和好的人。”如果你已经成为与神和好的人呢，你要成为帮助别人与神和好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个吃瓜群众哈，要做这个局内人，与神和好的局内人。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哈，就是与人和好的基础，就是信靠主耶稣啊，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一起来读经，马可福音15章33到38节，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叫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哈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一段经文就记载了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可以说是整本这个罗马这个马可福音的高潮这也是这个今年我们这一讲是马可福音的最后一讲。相信这半年多以来大家对马可福音都非常熟悉了我给大家测试一下。就是如果我要问你能不能用马可福音里面的一句经文来总结整本马可福音啊，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用哪一节经文？大家想一想哈，我会用马可福音这个第10章45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从这个经文里头，实际上我们看到他耶稣他来到这个世间，降世为人，他要服侍人，而且他这个服侍人的这个高潮，实际上就在这个地方，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从上面这个我们读的这个马可福音第15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他舍去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就是他要替我们这些罪人付上赎价，要把我们从罪的刑罚中给拯救出来。我们作为罪人我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来脱离这个罪恶，我们也没有办法来拯救别人。根据旧约里面的这个献祭的礼仪呢，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是用完美无瑕的祭牲按照神的这个要求来献上，来代替我们死。这些完美的祭牲呢，实际上就预表了现在就是当时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而这个旧约律法这个献祭的礼仪啊，这个和与神和好的这个答案呢，就成全在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说耶稣他实际上他是这个完美的祭牲啊，他是为我们付上了这个赎价。哦，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耶稣他舍命做我们这个赎价，这个赎价是付给谁的？大点声。这赎价是付给魔鬼撒旦的吗？不是的哈，这个赎价是付给神的，因为我们的人的生命都是从神那儿来的，人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赋予的哈。但自从这个人类始祖这个背离神以来，整个这人类都落在这个罪里面哈，所以我们这个罪哈，让我们与神隔绝，这个罪让我们与神为敌。而神是公义的神，他这个罪恶在他那里是必然要受到审判，而且罪的这个公价就是死亡。所以我们罪人，我们一生都是在得罪神，我们活在神的这个愤怒和咒诅之下，我们走向死亡。所以说这个耶稣他为我们这个赎价他是付给神的哈，这个他当时呢这个在十字代替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罚的时候，这个父神就因为他所这个承担着我们的罪而离弃了他哈。这个我们看到这经文里面所说的遍地都黑暗了哈，而且呢这个耶稣他在站在罪人的位置上，他就大声的喊叫，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说呢这是耶稣呢他在此时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啊，而且是他是为我们的罪是向神啊付上了赎价。而且在他这个因着罪被咒诅的时候啊，他实际上这个神是跟他是离弃了他，就是造成了当时有三个小时左右的这个遍地的大黑暗啊，还有这个耶稣他当时所发出的这样一个呼喊。这个我们知道哈，这个神他这么恨恶罪恶哈，就是我们如此深都伤害了他啊，然后呢即便耶稣付上了赎价，他愿意接受吗？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和好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即便你愿意去付上代价与对方和好，但对方可能不愿意接受，是吧？啊，这种事情太多了，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之间和好的最大的一个问题。你伤害了，你不仅是经济上方面造成一些伤害，有的时候那情感方面的伤害，但是没有办法用这个物质上的东西来弥补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呢，他愿意接纳吗？啊，首先我们要强调一点，这神不是人啊，神不是人，他是爱我们的天父啊，他是定义要爱我们这些人，定义来拯救我们，所以他是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付上的赎价，而且呢，进而来饶恕我们这些得罪的人，得罪他的人可以与他和好。耶稣他断气的时候，他说那个圣殿里的幔子哈，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说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个拦阻哈，在耶稣的因着耶稣的救赎，在他断气的那一刻，就是已经被除去了。所以说的这个我们信靠他的人哈，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就可以啊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这个圣殿里的幔子实际上是这个阻拦人进到神面前，因为人有罪，人有罪的人进到神的面前就会遭到击杀。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经常讲到的福音哈。这个福音里头有几个部分呢，第一呢，神是爱你的哈，他愿意与你和好啊。第二呢，他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啊，为我们的罪哈，他舍命来为我们付上了赎价。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从人的回应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是要悔改啊，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个赎价啊，能够回应神的这个福音，神的美意，可以与神来和好。你或许因为以前自己所做的所为哈，这个心存顾虑。觉得神不会接纳你这样一个罪人啊，因为我们在跟别人在分享福音的时候就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啊。我在这里就是借着神在旧约里面的一节经文啊，我来希望对你有帮助。在以西结书33:11啊，神对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 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是请求啊，还没有与神和好的人，可以放下这个局外人的心态，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那个，悔改的强盗一样啊，这个可以悔改啊，让我们的人生可以峰回路转啊，能够从与神为敌，成为与神和好的这个局内人，可以出死入生。这个信靠与神和好，要信靠主耶稣啊，因为他不但是我们的，看看啊，这个经文是，哦，又跳过了一段哈，就是那个，我看看啊。对，就是哥罗西的书的那个经文哈，就是，我看看啊，我还是来，我就先略过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与神和好哈，要信靠主耶稣基督哈，因为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还是复活的主。一个死了的救主哈，他并不是真正的救主，因为他连他自己的这个死亡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他怎么能够拯救我们这些托人脱离死亡哈？就是自古以来这个为信仰殉道的人是很多的哈，但是他们都无法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死亡的问题啊，只有一个例外哈，就是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出死入生的这样的一个人。道路啊，我们一起来读经马可福音十六章啊九到十四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们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从这段经文的记载来看哈，这个门徒生命这改变的这个转捩点哈，是与复活的主相遇。我们先看到，先是这个就是见到复活耶稣的玛利亚哈，然后接下来是这个门徒中间的有两个人，他们也与复活的主相遇。但是呢，当他们向这个其他的门徒来汇报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呢，其余的门徒是不信的哈，直到呢他们后来自己亲自看到这个复活的耶稣。这个转变啊，这个见到与复活的主相遇呢，就让这些门徒从这个，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丧家之犬啊，就是能够翻转，变成了这个颠倒天下的神兵啊。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头看到他们的变化，大有能力啊。这个人心中的不信啊，这是我们的本相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呢，如果能够我们能够与复活的主相遇哈，我们的这个信心就可以得到翻转，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从此再一样。这是主给他的子民一个特别的恩典啊！我自己生命的突破，实际上我在这里面讲过很多次哈，就是我在于这个色情的罪的挣扎的过程中哈，我向主呼求拯救，结果呢，就因此呢得以摆脱这个色情捆绑的这个毒钩哈。这个后来有这个弟兄姐妹有问我这个整个的过程，我在这里面再稍微多讲一点哈，就是这个色情的引诱和挑战还在，但是呢，我跟以前不同的时候啊，我现在我有自由，我可以抵抗它啊，而不是这个没有选择，只能坠入到里面越陷越深。我现在是我靠着主的恩典，我是可以可以胜过它的，所以说我现在有不犯罪的自由啊，这是我们与神和好之后啊一大转变哈。这个尤其是在与主相遇的情况下，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我们可以靠着他这个复活的大能，可以胜过罪恶。我这种亲身经历，它对我是有什么帮助呢？它就是让我认识到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它不是一些信条啊，不是一些理论，而是呢，是这个 我们与这个又真又活的这样一种关系，神的这样一种关系。我们的活是真神啊，他是活神。当我们与他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帮助，我们就可以胜过罪恶，我们的人生就可以不再一样，我们就可以能够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哈。就像我们这个条幅里面所说的，这是耶稣他来的目的，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哈。所以说，我们不仅要借着这个救主与神和好哈。我们更是要借着这个复活的主，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可以经历到神的这个真实可信，让我们在与神和好的这个关系里面可以能够更加的敬畏他，更多的来信靠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个人与主这个相遇的这样属灵的经历，这个相遇不一定是你他亲眼看到，就像这个经文里写到的，有可能是你听到一些声音，或者是你的祷告得到一些回应哈。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头，这个保罗，这个他从扫罗转变成保罗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他听到这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向他说话。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也有可能是你在这个挣扎中能够蒙神的拯救，就像我个人的经历一样哈。但是这种属灵的经历，实际上对我们生命的这种翻转是非常重要的哈。你在与罪的征战中，你有没有亲身能够经历过主的拯救呢？你在负重前行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靠着主你可以重担脱落的这样一种经历呢？你在自己做主这个心里烦乱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到就心中的微声在提醒你要让主做主，从而可以这个重担脱落，能够心里头重新充满从神那里而来的平安呢？如果你没有这些或者这一类这种与主相遇的这样属灵的经历的话，我们可以我有下面的一些建议哈，帮助你可以能够操练。第一点哈，我们要怀着这个谦卑受教的心啊，我们要熟读圣经啊。如果说我们都不认识主是什么样的一个主，即便你遇到他，你都认不出来，是吧？我们看了前面那些权柄、那些吃瓜群众，他们没有认出来，主就在他们面前，而且耶稣基督还实际上是在不断的提醒他们。但是呢，他们都不愿意，他们很任性哈。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谦卑下来，把自己的这个任性放下，然后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啊？我们熟读圣经，而且那个默想这个主的话语哈，我们以此来认识他啊。在教会有这个每年的读经计划，有很多人参与啊，估计大家能够就是继续参与啊。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读经计划也可以啊，但是我们一定记着一定。像吃饭一样，像睡觉一样，每天都要来到主的话语面前，要这个谦卑受教，要来认识他。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怀着这个敬畏顺服的心，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在遵守主的命令中与他同行，这是我们与主相遇的这个大好时机，是吧？当你这个背逆他的时候，主是在另外一个方向，你如何能够与他相遇呢？我在这里我就是提到两点，这个当然不包括这两点，就是不仅是这两点了。第一呢，我们要远离恶事，我们要与罪来征战哈。我们在与罪的征战的过程中，我们不要逃避啊，不要放弃，不要说哎呀，这无所谓了。现在这个社会上都接纳了，法律上都接纳了，那我们就无所谓了。不是，神不接纳啊，神的律法没有变，从古到今都没有变，神也没有变啊。所以说，神是圣洁的神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远离恶事。在这个与罪的征战的过程中，就如同我当时那个样子啊，神不会丢弃我们，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呼求神的拯救啊。第二呢，是彼此相爱，这是耶稣基督他在临上十字架之前呢，他给门徒颁布的这个一个大命令哈，就是要彼此相爱。当你在无法饶恕这个得罪你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不要气馁哈。要凭着信心，借着祷告，借着舍己，放下自己来寻求主的帮助。我相信你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一定会得到主的帮助，然后呢，从他那里得到能力，能够饶恕那些得罪过你的人，可以与人来和好啊。所以我就提出这两点，这个建议能够供大家来操练啊。就愿神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与神同行的过程中可以更多的来与主相遇啊，从他那里得到复活的这个能力啊，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啊，出死入生的生命。 此外哈，与主同工啊，也是这个我们经历神的这个大好时机啊。除了与我刚才讲的与主同行哈，与主同工，这就是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第三点里面哈。这个我们与神和好之后呢，我们要遵行他的这个命令哈，要与主同工，做福音的使者来践行啊大使命。我们一起来读经马可福音16章15到20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这个此处哈，复活的耶稣就向门徒他们颁布了这个广传福音的大使命。我们每一个与神和好的人哈，我们都是这个大使命的受益者哈。啊，我们在与神和好之后呢，我们也要这个投入到这个大使命当中，把福音带到那些还没有与神和好的人当中哈。我们从这个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扬福音的时候哈，我们是与主同工啊，所以说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这个言语、自己的智慧啊，我们要靠着主来传扬他的福音哈。另外呢，这个我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与主同工，实际上是我们经历神的这个大好机会哈。我想每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都有这种经历，我们在与主同工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到很多我们平时经历不到的东西，我们会明明的看到主就在那里在做工，来改变人的心，把人的心意夺回哈，这是非常精彩的经历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每年教会也会有这些培训哈，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这个培训的时候，我建议你哈，至少要为这个你心中的慕道的朋友来祷告哈，为你亲人中还没有信主的来祷告，这个求神他的这个与他和好的福音可以早日临到，打开他的心可以接受。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会有神迹来随着哈。这个地方我想再多说几句，因为在颁布这个大使命的这个另外其他福音的平行译本里头没有这一段，我就是想在这里再多说几句。我们2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教会会有这个宣教月哈，会有几堂关于这个践行大使命宣教的这样的信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在这里呢，我就不做展开，但是我对于这个关于这个神迹的部分，我想多说几句哈。首先呢，有神同在，那没有神迹的话就奇怪了，是吧？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喜欢把眼睛看到一些就是很神奇的事情方面，我觉得神把人的这个心意夺回，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神迹啊。这个其他的神迹可能看到就过去了，但是这个神迹是在永恒里面是有痕迹的哈。这个所以说这个没有神迹就怪了，而且我们要看到这个神迹，就是有除了这里面列到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更有意义的神迹。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神迹，就是神迹是出于神的啊。这个而且呢，神行神迹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说仅仅是要让人来惊讶的哈。这个神迹呢，就是在那个最后那个阿门前面的那一个小短句，他说是为了证实所传的道。所以说神他让这个神迹随着这些传福音的人，实际上是为了证实他所传的道。所以这是神的神迹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哈。然后这里面前面也列了几样这个神迹哈，这个我看有这个赶鬼、医病，然后说方言，还有蛇和毒物。实际上我们如果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除了那个喝毒物的之外哈，《使徒行传》里面都有记载啊。所以说这也不是说什么特别神奇的事情以后没有发生哈，这个。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它实际上都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都是有目的的哈。比如说，他不被蛇所害，我们知道保罗他有被毒蛇咬哈。这个实际上是神对这个门徒的一个保护，有说方言的恩赐。这个彼得向那个从外乡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来，这个他们就是门徒说方言来传福音啊，这是跨文化的宣教哈。 然后医病赶鬼的神迹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能够更好的来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能够显出神的荣耀，啊，能够来帮助这些还没有人与神和好的人，能够认识到更加的认识神，啊，能够更好的来领受这个福音。所以说，这些都是对于这个保护门徒、保护传福音的门徒哈，来践行大使命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没有必要来回避神迹，我们也没有必要来追求神迹，因为需要的时候，神自然就会来帮助我们，他就会显出他的作为，他的作为就是神迹哈。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道的信息哈，就是要与神和好，不做局外人啊，要信靠主耶稣，践行大使命。与神和好，不做局外人，要信靠主耶稣啊，践行大使命。与神和好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哈，没有之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实际上整个这个世界还存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在等候这个人可以悔改，有更多的人可以进入到他的国度，可以与他和好。所以说，我们还在这里存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神还给我们机会，让没信主的人可以悔改。神还给信徒机会，让我们可以与他同工，一起来参与到这个大使命里面。所以这是我们世界存在的这个目的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一点。我每天都应该来考虑一下，我们今天是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这个世界还存在。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与神和好的话，我奉劝你啊，不要做局外人，不要为你所有限的这个权柄啊所迷惑，也不要做那个娱乐至死的这个吃瓜群众啊，要效法那个被钉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哈，在这个我们走向死亡的这个路程中啊，即便到最后一刻，我们都可以悔改。所以，这个我们要把握时机啊，要做与神和好的局内人。另外呢，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基督，通过信靠他，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啊，可以成为与神和好的这个局内人。如果你已经与神和好了，那我就邀请你哈，你要继续来信靠这个复活的主。在这个每一天的生活中，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经历到神的真实可信哈，与神来建立这样一种就是，和好的一种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另外呢，我们也是，与主来同工啊，做福音的使者，来践行大使命，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更多的人。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主啊，你实在是爱我们，我们虽然悖逆，我们虽然软弱，我们虽然与你为敌，但你从来都没有舍弃我们。主啊，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我们舍身流血，让我们因着信靠他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可以因着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子民。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把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每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人，我们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你知道我们内心的顽梗，若是没有你大能圣灵的感动，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主。主，我们就求你大能的圣灵就在此时此刻来行神迹，来翻转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此时此刻，主啊，我们就可以与你相遇，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不再一样。主，我们就接下来这个，我们用一个短短的时间，还没有信主的，已经信主的，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反省自己，我们都求主来帮助。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主啊，就请求你来为你心中的慕道朋友来祷告，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求大能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一起来默祷。 主啊，你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出你的作为。当我们被油蒙了心，我们的眼睛看不到。我就求你，大脑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让我们能够认识被钉在主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和他所成就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罪恶的本相。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在罪恶之中，虚空的虚空。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与你和好。主，我们把刚才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我就求你开他们的眼，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愿意悔改，愿意来接受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福音，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从此不再一样。主，我们也把已经信主的人我们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我们在践行你的大使命上，我们对你有亏欠。主啊，我没有与你同行，我没有与你同工。主，我就求你也是大能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透过这个世代的迷雾，我们看到我们的使命，看到这个世界还存在的目的，我们就可以真心的来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与你同行，我们有忠心来和你一起来践行这个宝贵、这个美好的大使命，来传扬你宝贵的福音。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求神赐福大家。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来唱。